我们下午班的课是法华文具，然后这个吸睛两个字是类似导读的意思啊，所以他这一次的课主要在讲的这个典籍是法华文具。那法华文具他又是在解释一部经，是解释哪一部经？妙法莲华经。那法华文具它很特别，很多人他是想说法华经有几品？28品。但是法华文具呢，在解释这一部经的时候，他第一品跟第二品讲得很细，而且他在做他的架构铺述的时候，全部放在第一品跟第二品。那他引的经证是引了28品，还引了其他的经。所以各位呢，虽然看到法华文具西经有分上册下册，两册差不多厚，可是上册里面只有2品。哦，那你就讲它很可观。那下册里面有26品。那上册呢，读起来非常的轻松愉快，下册读起来是比较吃力，因为上册他讲得很轻松，然后他会告诉你各个典故，尤其像第一品的时候，读起来根本就像是在读大智度论或者在读那个本源部，全部是故事。所以我们前面几周呢，你适应我也适应你的时候，刚好在讲这些故事，有100多个故事，我们每一页都是故事，我们就来看故事。那大概会上第一期，应该是一期内会解决。那后面2期呢，就要上下册，就大概12月或1月份的时候就会进入第二册，就是下册。那26品，那26品它的架构全部都是依循我们第二章的部分的架构。智者大师他的架构除了第一品比较特别以外啊，从第二品开始，它的架构全部都是一致性的。这样你们看得清楚了吗？智者大师他从第二品以后，他所有的方式呢，就是采取第一个呢，他如果是在讲方便品，他就会介绍你说他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品。所以如果他是像是化尘，他就说以西坛来解释化尘。那如果像这一品叫做方便品，第二品是方便品，就是各位的197页，就这边197页，它都会分3节。第一节呢，就是以如何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品，它会介绍。第二品呢，它就是告诉你说这一品它在整个法华经的架构里面它的地位是如何，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是处于什么角色。第三品呢，它就开始消文，所以它在第三节才会开始消文。它每一品都是如此，从第二品开始，每一品都是分3节，一直到28品结束。所以前面2节的地方呢，大概都不会需要把经文插在这个正文里面，那大概就会在第二集，每次都第三节的里面呢，就会开始把经文给放进来。就像如果各位这样的话，就会看到我们就会有个经文的部分，然后把经文放进来，然后前面的2节的话部分就会不会放经文。那今天要上的呢是第一品。如果习惯那种传统讲经的人，可能不太适应我的方式吼。就大家学，我们互相配合一下。他只有在第一品的部分，他是第一个是会介绍说，请各位看到第一。33页，33页有整个续品的一个科文，好，都翻到了。好，第一节呢，它是介绍这个续品的名，它会解释这个名，然后之后呢，就是立这个法华经的架构，因为它是开头，所以不像其他品的话是介绍它在这一品在法华经里面的地位。而是他开始在第二节的时候就介绍说这个整个法华经的架构。那他立架构的时候呢，他有分三个方式，就在这边。第一个呢是介绍说为什么要立架构，立架构有什么好处，然后第二个他就告诉你说不是我才开始的哦， 之前呢，就有很多人都有把《法华经》呢做了一个科判，做了一个架构。那这些旧有的架构呢，它如何如何，它的优点缺点是如何的？那他在论完这些旧有的架构之后，他就会找出他的优劣。那我们也会对于《法华经》呢有一个概略性的了解。之后到了第三个阶段，他才会告诉你说，哦，因为它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不需要有这样的加科文呢。所以呢，今天呢，旧有的又有这些的优点跟缺点，所以第三项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立？而且我怎么立？我的特点是如何？所以他就开始讲完他整个法华的架构。那这个法华的架构介绍完以后，他就开始要消文。那智者大师他的消文就，如果各位消文的方式很好玩，他有四节，他告诉你说，我消文要用什么方式来消呢？那他会先列数，就是告诉你这个标名，有些类似标题，先下几个标题，我大概会采哪些标题来下。那我为什么要用这一次？所以的意思是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标题？就介绍，先下着我比方说，他说我要用四个标题，我要用四个，哪四个？因缘、教相、本机、观心。我消文要采这四个。四元效，就是我这个采这个四个项目四个角度来去消这个文，消文就等于是把这个文这个经文开始做解释啊，解释这样。那就我要从这四个地方来，那就是列数，就是列说我有四个项目，然后为什么呢？就叫做所以，我为什么要列这四个项目？然后再来就是引证，就是说你列这个四个项目是凭空来的吗？有没有依据啊？他就告诉你说有，我引什么？引经证，它有引外证，就是其他的经证，其他的经证，还有引呢，就有以前的那些大师的解释，他都把它引出来。最后呢，引了外证以外，自己这个经要讲的可不可行？所以他就再回来引什么质证，就是自己这部经里面的经证。引好以后呢，他就开始介绍，那这四个项目呢，因缘是、教相是、本机是、观心是。它的实际内容是如何，它的角度是怎么样来分的，为什么要把它分四个项目，那就是在消文方式他做了一个介绍，介绍完以后他才正式进入续品的消文，非常的有层次逻辑哦。所以智者大师这个东西读久了以后，你就会训练出在对佛法的东西，你就会前提是什么，假设是什么，你会问贤谦问清楚，不会就是跟着那个人家的提问跑，你问他前提是什么，你是以哪部经论做依据，然后你会把它放在哪个层级下面来讨论，就是智者大师东西一开场每一步都是如此，每一步都是如此。然后第四节才开始进入消文，那他消文的时候呢，他先分两个来消，因为这一品叫做续品，那一个是属于通续，通序的部分，一个是属于别序的部分。那它通序的部分就是属于这边看一下，这就只有这一段算是通序，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色窟山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有没有？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奇山窟山中，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那这个大比丘众12000人聚完以后呢，这里面他同文众讲完，只有这些同文众只有这么多人吗？他就告诉你说不是哦，他有分声闻众、菩萨众、杂众，然后把这些人介绍完以后，他每一位呀、啊，比方说他介绍比丘当中，我们来看一个了解，先了解整个他的架构。比方说现在介绍阿耳交成炉，他也会把阿耳交成炉呢分四个角度介绍，就是他同样是有因缘事、约教相还有本机观心事，那每一位他都是如此，都有四个角度来讨论，那这四个角度他都必须要有经典的依据，所以每一个里面他都会看到他引一部经说一个故事，有的引阿含，有的引大智度论，那有的会引像论或者其他的像般若经里面的故事，我们就会在这里了解每这些大弟子。那后面呢，菩萨众的部分啊，他也是如此，也是都会帮我们做介绍，像他列名的部分就是一样，像比方说 文殊师利菩萨他在大经，大经是哪一部经？不是大波涅槃经，大波涅槃经。如果是大品般若经的话，他会写大品。那在智者大师的文章里面，他只要遇到大经，大概就是都是哪一部？大波涅槃经。好，这样子对第一品有没有概念了？有问题的吗？没有齁。那我们就开始看他的那个细文，请各位开始，我们翻到37页、36页的部分，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记得要举手。续品呢，这个灌顶大师他帮他做一个记录，之前在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啊，法华文具、法华玄义，甚至像摩诃止观，他都并没有文字流通。当时只有一个类似像四禅波罗蜜和他有文字流通，不过那时候并不叫四禅波罗蜜，那也不是灌顶大师写的，那时候是叫做法界次第出门，就那么一部在流通。那其他的部分都是在张安灌顶大师他晚年的部分才付诸于文字开始流通。那在中国的时候曾经到了，如果各位有看那个中经录的话，到了中唐的时候啊，还曾经有人找不到，再回日本再把它请回来的，再从日本再请回来这些著述。那现在大家能够读到，真的是要感叹这些大师的厉害。很多人说中国有没有润，有没有组织架构的很清楚，如果看过那个智者大师的三大部啊九小部，看完以后就会叹为观止，几乎世界上找到一个论师有这么多著述的不多，是不多，而且它的统一的架构是一致性的，不会说每一部论都不一样。那在前面呢，张安灌顶大师他就有讲说，佛出世难呐、啊，佛说世难呐、啊，传译呢此难呐、啊，自开悟难呐、啊，闻师讲难呐、啊，一遍即难呐、啊，难不难？哇，真难啊，六个难，有六个啊。他说那我呢，就是灌顶，他说哇，27岁在金陵听受，69岁。在丹丘天霄留证后贤共其佛会，很深深的期待大家都能够受益，不是只有他听过受益而已，他为了一生把这个语言记下来还能够化成文字，这个功夫难不难？难，所以你们一定要用功，想到这些东西一定要用功，我对你们期许也是这样子，一定要用功。好，37页，序的部分呢，他有讲说，一个就是在这次接位有宾主问答、啊。那如果是像二的话，金家从义啊，金家从义的话，就是像他说次游就是叙述如是，像如是的有五事，这五事是啥五事呢？有的称为像是有六事或五事，这个可以各位看下面的注脚一，37页下面有个注脚一。注脚一他就有讲说，至于诸经典之首，有一个叫如是我闻，等于有五事。大智度论当中呢，龙树说有六事，这六事是哪六事呢？就是性成就、文成就、跟实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跟众成就。那有时候会把主处或者性文把它们合起来，让它变成这种就是五事。所以他上面讲说有如是等五事，这五事就是指我们一般讲的叫做五事成就，就是指这五事。那以他的角度来说，那像放光呢，那放光第三行的后面，放光六类呢，如果是放光六类的话呢，就是发起之端，那到前面五类呢都是自己这一个国土的，到第六类不是放光出去就照到他土去了吗？那对方的他土六类呢，也就是由本土的这个放光一类，然后引发出他土的六类，因此带出自土跟他土的六类。不熟的同学没有关系，你们要做一个功课，找基金会朱先生，就是客户的，我有把法华经整部28品录成语音 MP3， 他那边有， 你们就把它听，一直听，念得不慢，绝对不慢。你只要闪神，就会发现已经跑掉一页了。我总共28品念完是3小时20分左右。所以说，如果你想你念的在读的当中有闪神，是3个小时吗？对。所以你们可以找他拿那个光碟，跟他们看有没有光碟给你们，或者是要让你们自己下载，已经给他了。那如果是有认识原来的旧的同学，就跟他们可以跟他们分享，他们已经手上都有。那听一定要听，听比你自己读还快，因为我念得很快，你就会让自己很摄心在上面。而且呢，众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哪一根力？耳根力。还有听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合正经合掌。你们到寺院有没有人想有时候会去香积组或大寮帮忙，对不对？你们那时候耳朵会不会听到大殿的唱梵拜？会吗？所以你们平常听啊，在家里面只要不是脏的地方，不要在厕所的地方放，你就把它切下去。如果你在擦地就听，洗菜就听，走路就把它听，这样子它会成为你直觉反射。像我现在讲的东西你就会很熟，就是把经文听，养成习惯听。那有些同学他可能想说，我年纪大没有用过 MP3， 没关系，都学着用。他们都是跟着我以后就开始学着用，什么东西就开始学着上网，学着用 email， 因为就是要学嘛，就是要学，好不好？把这个都给你准备好了，有 MP3 了，就靠自己听，找他们拿，或者看他们要给你们下载，你们就自己回去听。每一次要上哪一品，那一品一定要听到滚瓜烂熟。因为像整个念起来一品大概都15到20分钟，以你们来说的话，一整天有空闲的时间这样子把它当成一个背景在听的话，一天听下来这一品大概就会背了20分钟嘛，然后1小时也听3遍啊，然后你扣掉睡觉的时间，你就算听多少，你听15个小时就好了，你就听100多遍了，不背起来至少也会有直觉反射。那我都为你准备好了，就靠你用不用功了。然后上你们的课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了。那个把法华经一次录完3个多小时，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而且录得很快。好，开始。所以就靠你们自己了，有不熟的地方都帮你准备好了，就靠你自己了。下一个是问答，比方说他问答是疑正说弄影啊，这是叙述的部分。那由这三个都成立的时候就称为，那他说什么叫做品啊，他有叫拔取，那品的意思就是指异类相同。所以说这样大家讲的续品就是这些类相同，那你有时候看到是像化成玉品，就是等于是说你处于这个譬喻的，他就把它结合成一个主题，然后下一个标题，然后这一些经文就把它放成一个段落。那问你们那个卷呢，卷是什么意思？卷是怎么分的？卷是一，像你们有时候读法华经会说它有7卷，对不对？那是一分量。那如果是品的话，它是依主题来分，就是它是主题。所以刚才它里面介绍说这是异类，异类意思就是说类似啊主题，同一个主题的经文它把它切一个段落。所以看到这个品名大概就知道内容是什么。那如果看到这个是第7卷第几卷啊，只知道说这些分量差不多是多少，不知道它的主题内容。好，所以呢把异类相同者，就是主题相同的呢聚在一段就称为品，这样了解。那这个呢有时候是佛陀自己就把这个品名给唱出来啦，像什么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哪一品，普门品嘛，妙音品啊，都是啊。那有些呢如果是后面人家添的也有，就是像大家常常有听到一个故事，就是像金刚经是佛陀添的品还是后来后人帮他分的品，后人分的品嘛。好，这就是品名，谈品名。再来一个就是立法华经的架构，他说为什么要立法华经的架构呢？原因是什么？他说结集者啊，他有散花灌花两说。那结集者呢，按说传之，论者依经生之啊，就是说所谓的结集者就是说把那个佛陀说的东西 我就直接照他说的东西把他什么传下来，这就是一般就是把经的部分结集，一般是把它讲经。那论的话呢，就是说对这一部对这个经呢再去做一个深论。这个经的原来是叫做 sutra， 就是类似像那个穿线，就是讲那个线的意思。所以他说结集灌花是把它放成这个部分，就是他那个经，如果是看过，有没有看过藏传的那个经典，棕榈叶一片一片，然后他绑好以后，他有一个木板夹住，然后旁边会再用绳子穿过去。那如果是我们古代的话，是竹片穿起来，对不对？他说他是指这个东西，这个线。那又佛说灌集灌散呢？十五行佛说灌散呢？集结随意利品，真一云气经一分，律一分，阿毗昙一分，就是金、律、润。阿毗昙是指润，金、律、润。阿毗昙是指润，金的话就是指气经一，在十六行的一。气经更开示有真一、阿含、长阿含、中阿含跟杂阿含，它是简称。那真一阿含主要在谈人天因果，长阿含在破邪见，中阿含呢它是明生意，续品那个杂阿含明禅定。那律的话呢，律开五部及八十颂，阿毗昙呢有六组，就分六个角度，八件组等。那阿含呢主要是哪一些，他就认为说戒施慧六度啊都能够具足，他这是简称啊，后面就用六度就带过去了。那位呢根性道定等八种具也啊，这就是八件足的部分。那论呢天清作论，以七功德分去品，以七功德就是他从七个角度来谈。刚才有没有介绍过说像法华经是从哪四个角度来谈？因缘四，就这边因缘教相本机跟观心。那现在他告诉你说其他的人他们是从哪个角度要来谈，所以他要开始要介绍其他的之前为什么要谈，因为很多人都如此做，包括佛在说，包括经典他都是如此去分。所以他现在要告诉你他要立这个架构的缘由重要性是怎么来的，是有凭有据的。那这个天清作论呢以清功德来分续品，天清作的这个部论是指法华论，是指法华论。那这个七功德分是指续成就、众成就，还有到后面说从为诸菩萨说大圣经的时候开始是什么实质成就，欲说实质成就。后面一个叫做明法，明所说法随顺威仪助成就。第五个呢是明依止说因成就，还有大众欲闻法现前成就，还有答问成就。这个答问成就是弥勒开始有怀疑嘛，然后他开始再回头来解释，就是要请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做解释。那弥勒菩萨是下一尊要被受记要成佛的，对不对？然后为什么是弥勒菩萨去问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还没被受记啊？他就会告诉这里面就是弥勒怎么样去请文殊师利菩萨一定非得要回答，然后智者大师就会开显出他们两个对答的那个叫做 mega， 就是说为什么是要弥勒菩萨来提问。那如果文殊师利菩萨他在弥勒菩萨一问他就直接回答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点好像我就是应该回答可以回答，他就没有那个谦虚。那他怎么样表现谦虚，然后让弥勒菩萨又知道说哎，我们事实上是势均力敌，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是我要来回答，为什么不是你弥勒菩萨回答？然后这时候弥勒菩萨就会提出他的一个，他会提出四个角度，就是你要回答。然后呢而且他会提出什么，不但你要回答，而且就是只有你默数。这就是经典的奥妙，在法华经里面从第一品到后面每一品都会看到这种东西。我们待会就来慢慢看，刚开始啊会看到这种架构非常的生疏，大家就要耐着性子。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同学是试听的，不过千万不要把你的气氛影响到其他来正式听讲的同学的身上。好，再来一个是五事现分，这个方便品啊，就是方便品是第二品。他说他有五事现分，这五事现就是探法、 就是圣庙分，然后还有呢探法师功德分，示众定仪分，定计分，就是受记，开始要受记了，还有最后呢佛为他们断疑，这个断疑分，这是五事现分。回去要看一下，第一堂课我之前都没有读过法华经的人一定会非常吃力，如果之前法华经读不到100遍的人更会吃力，你会觉得好像似懂非懂，然后比人家完全不懂的那种求知还会差一点，可是又似懂非懂，会很吃力，一定要回去靠你们听，自己要听 MP3 都帮你们录好了。好，38页，旧有的架构是在38页，它有介绍。那这些架构呢，各位没有看过《法华经》，一定会更吃力。所以我建议我们先来看40页，直接先来看智者大师他怎么安排这个架构，你们再来回头看其他人的架构好了。一般有分成叫做一经三段或者二经六段，如果一经三段的话，就是把整部经啊直接把它分成有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那如果是二经的话，也是把它分成，也是都是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但把它开成哪两门，就是本门跟机门，那就是在14品的第15品的这个永出品的地方，把它切开。一般会做14品啊，但它切的时候事实上是在第15品的这个地方切开，就是弥勒以问师事，汝等应是得闻，这个地方呢他把它切开，切成是属于续分的，就是本门的续分。那如果是正中分，就从第15品从地涌出品的尔时佛告这个地方开始，就是算是到第17品的一切聚散跟已住无上心啊，这当中有2品多一点算是正中分。那本门的流通分是从第17品的尔时佛告弥勒这边开始啊，一直到结束，这是属于本门的流通分。那续分呢，就是算是一般的开场。那正中分就是介绍他的正文的部分，那流通就是说主累啊，希望他能够广为把这个经典啊辗转的流传下去，就比较有这种性质，就把它放在流通分。那机门的部分呢，就是有续分、正中分跟流通分。那续分就是在续品，那正中分就从第2品直到第9品，比较没有像下面的机那个本门切的在品当中就把它切开。那流通分的部分呢，机门的流通分从第10品直到第14品，总共有5品。所以看起来有没有很难？不会，就是一经分为三段，全部都分为三段。那如果分成所谓的6段的部分啊，或者二门六段，有的时候称为二经六段，有时候称为二门六段，这就是指说把它拆开成本门跟机门。那本门的部分呢，只要是属于一个本门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本门的部分，如果你再从这条线对过来，第17品这边对过来，就会发现说在本门的正中分以上，就算是机门的不论是哪一分，它都会算在这个正中分里面，有没有？所以并不会很困难，对。但是只要是属于本门的流通分，就一定是属于开成一经三段里面的流通分，因为他所有的性质全部是在主累，还有在赞叹的这一部经的功德，就是受持、读诵、讲说、抄写、流通的功德。这是智者大师对于《法华经》的一个架构判定。那现在来看看38页，看看其他人怎么样立这些架构。过去有一个叫做河西平，江东尧。那这个河西平，河西是指地名，这个平是指法师的名称、名字、名号。那这个河西平啊，是哪一位呢？请看到38页下面的注脚，他说有一个叫做东晋生， 道朗啊，在河西享有盛名。他曾经呢，帮助谭无灿翻译《涅槃经》，也帮他造了这个经序。那自中论序的时候，跟佛陀跋摩所译的那个阿毗昙毗婆沙呢，我做了一个那种文艺考证。以前人翻译经典不是说自己翻完就算，他们必须要经过润笔修饰还有考证，有时候甚至在当场的时候就会同时排好做的，是非常正式的一个翻译的体系。那后世的时候呢，有些人会把这个道朗跟辽东的一个道朗辽东的那个深朗，辽东的那个深朗是红山论的，但是呢就会把它认为是同一个。可是这边的河西平应该指的是谁？是指谁？道朗，对，是道朗。好，再来一个是江东尧。江东尧呢是无心小三世的那个法妖法师啊，高丽本跟大正藏的时候，那个高僧传里面都把他叫做法真法师。那有的时候认为是笔误，就是他因为他的这个真跟那个尧是不是很像，他知道有的人会说是笔误，那有的人说可能是他的别号。那他本身呢，俗姓杨，生于呢静安帝的时候。那到小安山，那个小山寺他住了多少？住了19年，他每年开讲一次而已。那只要他开讲呢，四方的学者啊都是赴机迎娶啊，就是到那个听讲都坐满了，到处坐满了。大明六年的时候呢，他入京在新安寺，跟那个其他的像道友法师、道求法他们啊各生这些意思，就是在那里做辩论。在辩论的时候，皇帝也会来听讲，百官都会来，就很像类似像，如果各位看那个论衡的时候，它里面就会有皇帝会指定佛教的法师、道教的那个师父，会请他们出来辩论，然后底下会有文武百官陪，然后皇帝也会在那里听判断。那些祭祖就会把它坐下来，那论衡里面常会看到很多。各位可能在觉得说不知道，有时候遇到人家刁难你们，问的佛义的问题不知如何回答，在里面你都会看到，因为他们里面辩论啊，包括要不要留胡子，和尚为什么要剃头，道教为什么你要剪胡子不剪胡子，那个身体法夫受之父母，然后怎么可以剃头呢？他说那你胡子为什么可以剪啊？像这种问题他们都在辩论，就在皇帝面前也要辩。所以这小小的问题，就是包括平常都不能够找到答案的问题，在论衡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好，来往下看，来第38页第三行，这两位法师他们的方式呢，就是取此意节目经文啊。那末代呢就越来越繁琐啊，到了光宅的时候更是把它辗转生系啊。那辗转生系的话呢，情况就会如何啊？它就会像什么众分异域太轻啊，三光为之极妖啊，问经者所不贵。为什么？那个太繁琐太细的时候，读起来可能直接就被它的层层叠叠的架构给弄到昏头转向了。然后那个架构如果在不明的下面呢，在继续在申述的时候会不知道它怎么断，所以它就是说很像那个蒙血重物啊，能够益这个太虚的清气，使三光隐而失要。那个如果是碎分乱文呢，将失经之大道，三鬼隐而迷用。太繁琐的时候，有时候抓不到它整个的文字。那智者大师，所以他后面你看他分，他就很简单的分，续分、正中分跟流通分，一经三段。如果把它开为本门、机门，就变成是二门六段，或有的就叫做二经六段，就如此去划分而已。那它底下的消文也都以四个项目，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去消文，不会在不同的主题下面它就换了不同的架构，它用同样的一个方式来把整部这个续品啊都这样子消文结束。这就是了不起，它找到一个通用的方法，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如始如终。那这里面再来往下，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谭鸾的话呢，他说有细颗烟阳，他就为他们这上面说谭鸾，他说这些细颗烟阳啊杂粒成飞，如果是那个盖若过若不及， 就等于说你做了太多啊，超过了，反而达不到那个效果，会打折，反而会打折打回来的啊。那庐山龙师呢，分为序、正、流通27品呢，为统两种啊，两个分法，就是说从第一个就是从序品呢，一直到法师品的话，就是谈方便真实，就是理是一个，只有一个理，那把它说成三圣。那如果是从第11品的话，这也算是一哦，这都算是一，这个算是哪一门？理义说三嘛，然后再一个是十远畅进故，从宝塔下面呢开始生方便生真实，十远畅进。那它分的第一个两种啊，第一种就是从一到第一品一直到第11品这边，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就从第二品的部分，它来把它分，就是分因门跟果门，就是它用两种方法来分切，然后两种方法都是各切成两段。就是一个是从第二品直到第14品是因门，那从第15品以下是属于果门。那智者大师是第一品到第14品是属于基海本基门，然后从15品以下他把它放在本门。好，下面的像这个注脚的部分，每一个大师都有帮你们查出来，就各位回家当成梯探的时候看一看，就是了解这些大师的他们的背景啊，这个是属于补充资料，我们就直接还是从文具重心再放在文具重心上。那其实有个中心印，这印法师，这是印法师，那他呢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从第一品到第11品呢是为因分，从第十二品到21品是果分，22一直到进经，就是这个28品结束，这是28品结束是属于护持分，也就是类似流通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分法，他底下开始一直不断的在介绍不同的分法，又有诗语，就是另外一个分法也是分三个部分，他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体的部分，第一到第九品属于体的部分，第10到22是属于功德的部分，23直到这部经讲完呢是在探这些他们发愿的部分。这个听起来很繁琐，也不用背，这些都是在智者大师当作什么他将来要发挥的材料的基础而已，你们看完就好，不用背，这个都绝对不会考你们的，因为他这是他的材料而已，算是小菜。再来又有诗作四段啊，这四段呢就是序品的地方是序段，之后从第二品到第14品呢是类似要开三显一，就是要说为什么要开三圣呢？就是有哪三圣？大声一点，不知道三圣是哪三圣的举手。不知道，好，来说。邱国成先生，哦，来请说。对，声闻圣、菩萨圣跟圆觉圣，那就是有所谓的二圣跟菩萨圣，就是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要有的二圣跟菩萨圣。那到最后合起来说一。是哪一圣？佛圣，对，就是佛圣。好，从15品呢到17品是开进显远段，18品以后直到去于是啊，就是到后面全部的结束啊，就是流通段。好，那光宅呢？光宅法云呢、啊？他说他从这个印，这个上面看那个中心印，就是从39页的上面这个中心印法师啊，他从他学。那他把它分为序分、正分跟流通分，但是他底下再各开为二，比方说序分就开通别，正分就开因果，流通就把它分为化他跟自行。那二序呢各五，就这个地方二序各五，二正各四，二序是指通序别序啊，各再把它开成五个细目，二正是指因门的正分、果门的正分，这二正各四，再把它开成四个项目。二流通是指化它的流通分跟自行的流通分，再把它各开为三个。那2×5是10，2×8，2×4×8，再加上2×3×6，合起来就是24。底下有帮你们算好了吗？在注脚有帮你们算好了。然后他讲说，哎，一般人啊，把他这个经文啊分个科文，这是一个人情啊。所以说，蓝菊啊，各善其美啊， 后生不因是非增进啊，不用说谁好谁坏啊。那无三义上一道，三义者啊，是指说一定要有世界希谈、为人希谈跟对治希谈啊。那一道就是指第一希谈。他说如果能够都兼顾这四希谈来讨论的话，当然就很好很完美，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这时候连第一希谈都不见了。有时候太坚持第一希谈啊，忽略其他众生的一个基础的时候，会连这个你最在乎的也同时不见了。好，再来底下这个正述法华架构，刚刚已经看完了，就是各位的四十页这一个架构，到此都没问题吧？没问题的话，我待会我们就要往下上咯。智者大师他有强调一件事，不论你看经文的任何一个字，如果你不能了解它的本门跟机门的含义，更不能够把它用在你的关心上面，这个经文跟你是两不相干，毫无受益。所以智者大师他后面他每一次在讨论这个前面呢、啊，他会讲因缘，就是这个字它本身在典籍上面的记载，教相就是把你看到藏通别圆，开始把它引入，帮它定位，定位好以后，他就告诉你说，你要看到它本身内涵的深意，它现在视现在我们面前的世俗相，然后呢，在当中你要开显出它对于修行的心性的一个觉察上面，就是什么观心事。一定迟早要回到这个角度，他就是算说一个佛住王舍这个住啊，连这个住都要能够感受到他对于修行的重要性，他都要开显出来。所以大家每个字在开显的时候，你会不禁赞叹智者大师是真的用心在心地法门上面。那前面这些都是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一个小时啊，你听的是昏头转向，我也相信了，那是很正常的，因为智者大师他在做一个他要铺述的算是前置作业嘛，那会旁征博引，那些都不重要，因为你要来读天台学的，那从下面才开始是重头戏，那也会开始讲故事，前面会很枯燥，绝对的，然后慢慢相处，我了解你以后，你也熟悉我以后，才会看到彼此的更深入的地方。这一次这个教材是我自己编写的，之前本来要签给别的出版社出，后来因为是整套书，要把天台套书决定要把它出来了，所以就跟他们这些居士合起来，我们就决定要把整套套书出起，因为如果因为别的出版社他觉得如果整套套书他们出啊，他们投资太大，这么多不是十是百，欸，他们投资太大，就后来就是印刷厂老板做大护法，这样子就把它出出来。所以并不希望说你们一定都要买书，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远距离教学能够达到最好，是用录影的小方式。整个基金会他们也第一次尝试，所以希望就是啊，一定要好好学，不要等我砍。然后我现在不认识你。我不太喜欢我的东西被人家当催眠曲，而且这也是对法的不尊重。如果说今天这是一条道路在走，我用画的，免得那个有人在网络上没听到哈。你今天在前进的时候，会有很多条线，有的长，有的短，就等于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有好的因果、坏的因果，有正面、反面，有各种角度。你会希望最好的这一条线能够最大效益，其他的负面的都能够缩到最短，以后也会造成你来生闻法的时候的懈怠的习性。然后如果都很确定的来的时候，就要把好的发挥到最高，其他的降到最低，要不然这个到最后因果是落入谁的里面，自己的里面，随时随地把这个因果因缘缘起放在心头上，就不会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今天智者大师连来讲一个经文，他都再三强调要关心关心关心，连消个文都要弄到关心里面去，一样来听课甚至上网看，千万一定要不要躺在床上听 MP3。 如果想睡觉了，知道自己要自觉觉醒到你想睡觉，就把先关掉，不要说我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这个事情在学佛的人来说不容许发生，对不对？学佛学什么？佛的那个意思是什么？觉嘛，不容许发生的。好话第一堂说哦。好，开始消文41页。铁文为誓，第十行，铁文为誓，就是要消文啦。所谓的铁啊，铁的意思就是按着顺序来，所以说铁文就是说随着文章的顺序来解释这个文意，就叫铁文。底下都有帮你们注好了嘛，对不对？底下都有注好了，我唯一的功信就是让你们看的时候都不用查字典。一个是列数，一个是所以，再一个是引证跟事项。他说把它分为四个啊，那列数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他主要是要从四个角度来谈，就是因缘、教相、本机、关心。那从开始的这个如是一直到大家退场，他都是以这个四个角度来消文。但是呢，有些时候是不是四个角度他都会谈呢？他说不一定啦，偶尔他会略微少掉一个两个啦，但是他基本上他的关心都不会少掉。他会少掉哪里？教相，有时候教相就省掉了。然后呢，有时候他会再少掉哪里？本机。但是他原因缘啊，跟那个因缘是要帮他介绍我们这个来龙去去脉去脉，他一定不会少掉。再一个就是他的关心，他再不会少。他说最重要是你要能够了解呀、啊、他这个意思啊，所以不必要每个角度都去谈。然后开始在介绍何为什么所以呀、啊。他说若略则一啊，若广的话呢，北四啊，所以云何啊，就是因为他自问自答。他说广的话呢令自退啊，略的话呢亦不周啊，所以呢取四个啊刚刚好啊。因缘，然后再来的底下就告诉你有教相，在第42页的第四行有教，都把你们框好了。再来一个呢，在第六页，第四十二页的第六行本机，第九行关心，所以他就开始要介绍这四个意思。第一次要开始介绍所以这四个意思。好，开始。因缘一名感应，众生无机，虽近而不见。那慈善根力呢，远则而至通，感应道交，故用因缘事也。扶众生求脱，此机众矣。众人圣人起应，应亦众矣啊。是什么意思？你们有听过佛性是人人有，还是没有每个人都有？那佛种呢？佛种就从缘，你要去耕耘经营才会，然后你经营的越多，那你就代表什么？你的基感，就是你有这样的根基，那佛陀的那个菩萨的印基感就会怎样？更相应，感应道交就会更怎样？正确。所以他后面就讲啦，那你这个基，你有用这样子一直努力下去啊，慈善根力去栽培，那圣人起印啊，印呢也就会跟你啊重一样。好，再来呢，底下往下第42页，他说娑婆国土啊，因生佛事则甘露门开，依教事者中说明啊，他就说底下就会告诉你他有四个，就是三藏教、通教跟别教跟圆教，这四个各位请看到上面这里这个表格，42页的表格。他一般是从四个西坛来介绍，四西坛就是世界西坛、为人西坛跟对治西坛，还有第一西坛。对，你们要跟着上，跟着念出来就不会想睡觉。 然后那个呢，四教呢，三藏教、通教、别教跟圆。然后这个四悉檀有时候就会把它分为叫做四随，对不对？就叫做随乐欲、随偏意、随对治跟随意嘛。就是这个就等于说众生看他的那个雀跃的哪个方向，为他而施以教化，叫随乐欲，这就属于什么世界悉檀。那每一个悉檀里面呢，它都有四教，那每一个教别的观法里面，它都有四悉檀，所以它这个表格是交错性的。这个表格这里没有，但是呢回去还是要看，因为迟早你们如果读天台系列啊，一定要知道四悉檀跟教这16字熟悉，一定要熟悉。三藏教里面呢，它主要是正因缘，为了正因缘。那个通教呢，因缘即空，主要的角度放在因缘即空。那别教呢，它是要听到力劫修行，就是有隔力性、有次力性，它主要是在听到这个力。那个其他的那个圆教呢，圆教主要重点放在一个集中的集，集上面。那为人悉檀，它主要是放在呢是福真的真的里面的哪一个是世修的部分，比较属于是的是的方面。那通也是在真，但是放在哪里？力。那别观的呢，别教的是在中，那是在中的是。那圆教是在中的疑。那你就发现，咦，怎么只有好像只有两个叫什么停顿点。如果我们再用另外一个图来看，就是当从这边走，应该用 PowerPoint 的画会比较好画哦。就是如果往这里走，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如果你遇到的地方应该会是，这样怎么把它拉下来？然后接下来会遇到的那个第二个停顿点应该是中。那这个真它是属于在界内，就是藏跟通来接在追求的一个终点。然后呢别跟圆它主要在追求的是哪里？中道的部分。这就真，然后中。藏通是从事开始，藏教，然后再来是通教，然后呢到了界外这边就是真，以后真就是什么啊，能够跟空智慧相应，能够跟空慧相应。那能够跟空慧相应以后，事实上它就等于是有证那个取证阿罗汉的能力。